你看见吗？伯利恒一定有一位要从他那里出来，那这一位是谁呢？他说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我们的主当然将来他就是弥赛亚国的王，他将来的的确确要为以色列，要为在以色列中是做掌权的。然后最奇妙这里说什么，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生在伯利恒，从伯利恒出来的那一位根本就是神，所以神降卑成为人。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弥迦书的预言，虽然这个弥迦书是以赛亚的缩本，但他看见基督的荣耀一点都不亚于以赛亚所看见。以赛亚看见他是女人的后裔，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现在弥迦怎么说？弥迦说以伯利恒以法他，你在诸城中虽然是最小的，但是有一位要从你那里出来，他就是，他的根源是从亘古从太初就有的。所以弟兄姊妹非常非常稀奇。那么这个就给我们看见说，弥迦书也好，或者是这个以赛亚书也好，往前看的时候都看见基督。我想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我稍微的再提醒弟兄姊妹一点，就是这里还有一个预言，这个预言非常的奇妙，到今天我想我们就会明白。那么这也是我告诉弟兄姊妹说，这个1800个预言严格说来是围绕着两个焦点在那里转，那是个椭圆。那么现在我想这是个很有趣的一个证明。你读第五章哈，在讲到这个主耶稣诞生在伯利恒，然后第三节，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交付敌人，只等那生产的妇人生子下来。那么弟兄姊妹，这里非常有意思的，这里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被掳一直到什么时候？因为神要把以色列人交给敌人，一直等到什么？一直等到那生产的妇人生子下来。那么这个生产的妇人指着谁来说的呢？不要忘记两个焦点呢，所以这里应该是两个妇人。那么第一个生产的妇人指着玛利亚说的，所以呢，玛利亚的的确确就这里所说的生产妇人生下来，就是把我们的主生下来，在主耶稣诞生以前，你看见说这个他呢，就是说他呢，这个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交付敌人，只等到那生产的妇人生下来。所以呢，如果就说第一次的应验来说，对我们说两个焦点，所以第一个是指着主第一次来，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妇人一定指着玛利亚说的。那么这就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在主耶稣降生以前有一次神把他的百姓交付给他的敌人，那么这个没有错。你记不记得？我们都知道，那就是交付给巴比伦。那么交付给巴比伦，然后呢不只是巴比伦，那么你知道巴比伦完了以后是谁呢？就是波斯帝国亡了是谁呢？是希腊大帝国亡了以后呢就是罗马。所以很明显的，我们看见在主耶稣降生以前，你看见这个以色列人呢是交在敌人的手里。那么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呢，就是主降生以后，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两个焦点，一个是主第一次的来，第二次，另外一个主第二次的来。所以这里那个生产的妇人呢，是指着谁说的呢？就是指着这个启示录十二章里面那个妇人，你看见吗？日月星辰那个妇人，她披戴月亮、星星、月亮、太阳那个妇人。然后你记不记得，他就生下男孩子来，那个男孩子就指着教会中的得胜者，那个特别指着主第二次要回来以前，那特别指着那个男孩子被提到这个宝座上，那就指着圣徒被提。 所以圣徒被提示和主第二次来发生关系，所以你就知道说以色列人要交付给敌人，一直等到什么？一直等到这个教会被提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是生产的妇人生下来一直等到那个时候。那么你从这一段的圣经你就很清楚，以色列人被交在敌人的手里有两次，一次呢是在主耶稣降生以前，另外一次呢是在主耶稣第二次回来以前，所以有两次的被掳，有两次的归回。那么第一次的归回就是70年以后他们回到耶路撒冷，那么第二次的归回呢就是1948年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你从这些地方你就看见说，这个弥迦书虽然是短短的几句，是七章的圣经，但是呢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它里面的预言非常非常的丰富。所以如果大家如果读以赛亚书66章你觉得很多，那么你如果读弥迦书的话，你大概可以把它里面的精髓几乎能够找到。那最后我想我提一下就可以了啊。那么讲到弥赛亚的时候，五章二节给我们看见他降生的地方，还有呢二章十二节到十三节是讲的他的工作，我想我不再重复了啊，弟兄姊妹回去读就可以了。然后五章三节到九节是讲到他的得胜，然后四章一节到五节乃是讲到他的国度，弥赛亚的国度啊。所以呢这里讲了弥赛亚的诞生、弥赛亚的工作、弥赛亚的得胜和弥赛亚的国度。那么弟兄姊妹最后还是给我们看见国度，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弥迦书呢实在说来就是以赛亚书的缩影。好，现在我想我们应该可以让它过去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很快的来看这个很快的看阿摩斯书跟这个还有就是何西亚书。我们如果翻阿摩斯书的话，你会发现阿摩斯书这本书啊非常的特别。我们好不好稍微翻一下阿摩斯书，就是1073页。那首先我们要问阿摩斯是什么人。那么根据第一章啊，这里当犹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王约拉斯的儿子耶罗伯安在位的时候，大地震前二年，哥提亚牧人中的阿摩斯得末世论以色列。所以这里的阿摩斯啊只是个牧羊人。他在哪里牧羊呢？他大概在这个伯利恒南方一点的地方，是靠近死海的地方，是蛮旷野的地方，有一个小镇叫做哥提亚。那么在那个地方呢，我们知道这个阿摩斯呢做牧羊人，他只是个牧羊人。那么如果你再读第七章，我们如果读第七章的话，你就知道那个时候啊，这个伯特利有一个大祭司。那个时候因为呢你知道这个阿摩斯在那里对整个以色列发预言呢，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阿摩斯呢就这个那个亚马逊，那个比方说我们读到这个第七章第十节，伯特利的祭司亚马逊打发人到以色列王耶罗波安那里说，阿摩斯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你，他说一切话这国担不起，因为阿摩斯如此说，耶罗波安必被刀杀，以色列民并被掳去离开本地。亚马逊又对亚摩斯说，你这先见呢要逃往犹大地区，在那里糊口，在那里说预言，却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因为在这里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所以你就知道说这里呢这个大祭司啊根本就怀疑他是祭司，所以他说你要糊口的话你就回到犹大去，你不要在这里就说预言，因为这里呢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那么就在这个时候，阿摩斯就对亚马逊说，他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所以他从来没有上过先知学校，他不是科班出身的。他说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这个非常有意思，他说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 他说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民以色列说预言。那在原文里是这样，就当我放羊的时候，神抓住了我，神逮到了我，神遇见了我，神不肯放我，对我说你要向以色列说预言。所以弟兄姊妹，这非常有意思的，你看见吗？以利亚不是 以赛亚，他在宫殿里面说预言，米迦是在海边说预言。那么现在有一个人是修剪桑树的，而且有一个人呢是做牧羊人，他本来不是先知，而本来呢也没有上过先知的学校，什么都不是。但是他说，当我放羊的时候，稀奇不稀奇？当我放羊的时候，神得着了我，然后对我说向以色列说预言。所以阿摩斯本身就是非常戏剧化，阿摩斯就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弟兄姊妹，他是牧羊人，他也是修理桑树的，但是你要知道，阿摩斯书里面的话非常非常的严厉，没有人能担当得起。所以你知道这里讲的一点都不错，他说啊，他所说的一切话，这国担当不起啊。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一个人被神使用做先知，他真的为神说话的话，你看见整个国家都担当不起啊，根本担当不起。那么这个人呢，不是科班出身，这个人也没有上过先知学校，这个人本来也不是先知，他就是在那里放羊的时候，结果神得着他，说是你去对以色列说预言，结果他顺服了。然后呢，这就是阿摩斯的话。阿摩斯书所说的话完全都是审判的话。你如果读阿摩斯书的话，弟兄姊妹，你的感觉是什么呢？你的感觉就是好像回到了以赛亚书前面的一大段和米迦书前面的一段，神的义，神的愤怒很清楚很清楚。所以你看，当你读到阿摩书第一章的时候，当你读第一章的时候，你看这里他怎么说，这个第一章的时候啊，阿摩书第一章，你看他一开始讲他怎么说，他说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所以这个时候啊，我阿摩斯当他说话的时候，他实在说来，他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换句话说，神像狮子一样，他从哪里吼叫呢？他从锡安吼叫，叫以从耶路撒冷发声，牧人的草场要悲哀，加密的山顶要枯干。你看他是个牧羊人，所以呢，他所用的那些这个比方啊，所用的图画都是田间的，所以讲了狮子，狮子呢从锡安怒吼，然后耶路撒冷发生，牧人的草场都要悲哀，加密的山顶都要枯干。你看见神说话没有担当得起，你看见吗？神说话在哪里说话？狮子在哪里说话？在哪里怒吼的？从锡安怒吼的，从耶路撒冷怒吼的。现在加密呢，加密是在北边靠近海边的，你们如果去过耶路撒冷，去过这个以色列，都知道加密到底在什么地方。那么现在牧人的草场要悲哀，加密的山顶要枯干。那这就是整本的阿摩斯书。阿摩斯书就是告诉我们说，现在阿摩斯是像一头狮子一样，当他怒吼的时候，其实就是神在那里怒吼。现在阿摩斯在那里发声，就是代表神从锡安在那里吼叫，从耶路撒冷在那里发生。那么不要忘记，这就是阿摩斯，整本的阿摩斯书，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就是给我们看见，现在这些话乃是神审判的话，这些话乃是狮子吼叫的话，乃是定罪的话。所以你读下去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从第一章一直读下去，一开始比方说第三节，耶和华如此说，大马色三番四次的犯罪。第六节，耶和华如此说，加沙三番四次的犯罪。一直说到这个第二章，耶和华如此说，摩亚三番四次的犯罪。你知道这里从什么？从大马色讲到加沙，讲到推罗，讲到以东，讲到亚门，讲到摩亚。 那么神在那里说，你看神他耶和华如此说，这些国家三番四次的犯罪，他们得罪我，然后审判要临到他们。所以你看，你讲起来，你如果真的去读的话，很清。比方说第三章，第三节，耶和华如此，第二第一章第三节，耶和华如此说，大马士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并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以打粮食的器铁器打过激烈，我却要降火在哈薛的家中，烧灭便哈达的宫殿，我必折断大马士的门窗。剪除亚文平原的居民和伯伊甸掌权的亚兰人必被掳到基尔，这是耶和华说的。